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否认目前计划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但强调世贸组织必须公平对待美国。此外，川普总统表示将于7月9日前宣布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肯尼迪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选。白宫本周发布声明称，将借由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否认他目前有任何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五下午从马里兰州飞往新泽西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受到世贸组织十分糟糕的对待。”但是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带领美国退出这个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世界组织时，川普总统回答说：“目前不会，但是他们必须公平对待我们。”川普总统看来越来越以对峙而不是合作来对待欧盟、七国集团、北约以及世贸组织。他多次强调说，以一对一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和战略协议，对美国会更有益。再过不到2个星期，川普总统将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年度峰会，然后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再前往中立国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说，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真的向他建议法国应该退出欧盟，今年4月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闭门会谈的马克龙总统回答说，在会议室说的话只能留在会议室。川普总统6月早些时候在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与美国一些最紧密的盟国领导人发生分歧，主张让俄罗斯返回这个集团。俄罗斯由于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2014年被取消了集团成员的资格。新闻网站说，川普总统对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说，北约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糟糕，让美国付出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把可能被他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名单缩小到了5个人，其中包括2名女性，并将在7月9日前宣布决定。川普提名的人选将取代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们说，他也许这个周末会在新泽西州的贝德明斯特开始面试候选人。总统和家人将在他在贝德明斯特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过周末。川普说，我们有了不起的人，非常有才能，聪颖，最为保守的法官。有记者问他是否计划询问候选人在堕胎权以及罗素维德案问题上的观点。川普回答说，那不是我要问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素维德案中做出了给予妇女堕胎权的里程碑性质的裁决。川普说，他认为这个话题不适宜讨论。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摇摆票，他的退休给了川普难得的第二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2017年，川普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大法官。川普总统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他盼望着提名一名与戈萨奇非常相像的人选。他说，戈萨奇是最高法院一位出色的大法官。在川普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挑选继任者之际，华盛顿政坛已经开始为这场斗争摩拳擦掌。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曾经许诺会挑选保守派做最高法院大法官， 如今川普接下来的选择将会对法庭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带来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马龙发来的报道。
在北达科他州法戈市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很清楚地表示他在考虑大法官人选的事。
记住，我们接下来要选一个人，我们要选一个优秀的人，我们要选一个能在最高法院任职40年、45年的人。
随着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川普必须为这个空缺的位置挑选一名继任者。他提醒他的支持者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时，要把这件事记在心上。
民主党想要的法官会重写宪法，夺走你们的持枪权，抹去我们国家的边境线，放出监狱里的犯人，毁灭你们的自由。
自由派的利益集团和民主党已经准备好反对总统提名的法官继任者了。他们指出，肯尼迪大法官在支持法院给予同性婚姻和堕胎的合法性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担心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会使这些权力与运动功亏一篑。
这与美国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总统及其极右意识形态的法律同盟们和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相距太远了。他们想要一个让美国回到过去的法庭。
民主党希望参议院等中期选举后再表决是否通过总统提名的继任者，正如2016年共和党对奥巴马提名的继任者所做的那样。但是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会让表决时间快点到来。
就像其他时候一样，确定肯尼迪法官继任者的程序今年就会启动。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应该被公平的考量，而不是成为个人攻击的目标。
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微占多数。分析人士阿伦·里奇曼表示，民主党想要否决川普的提名并不容易。
直白地说，民主党并没有太多能做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是否被通过要看大多数参议员的投票。靠冗长的讲话时间来延迟甚至取消投票是行不通的。
法律专家保罗·西夫·伯曼表示，如果川普两次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都被通过的话，这将导致法庭的右倾，随之带来的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
这可能会使最高法庭进入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但是现在美国民众是不是与这种保守价值观保持一致还不清楚。
正如历史显示，川普的最高法院提名者以及他们任职后的影响将是后人评价川普政绩的一个重要证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就在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升温之际，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了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所谓的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及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地方要员，确立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并称当前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支撑？曾经被中国官媒大吹大擂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对于这些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洲，还有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夏明教授认为，习近平外交是所谓的二愣子风格。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习近平呢是骑虎难下，而且呢，习近平的风格呢，本身呢，就像人们常说的，就有一种呢，就是 二愣子风格，也因为他在许多的做法上了，从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讲的那些话，我们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你们有什么好，西方有什么好，那个就是折腾我们的。那么所以从这些里面来看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今天呢他面对着中美的这个就是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呢已经引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内部的权力的各种矛盾的冲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当然会下些狠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掩饰不了了他内心感觉到的目前他在外事整个领域里边面对的巨大的这么一个风暴和危机。那么他可能以为以他的目前的强压的方法硬顶的方法他可以扛过去，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拭目以待他能不能在这场就是一个综合危机了，因为外事呢现在只是反映出他的内政经济和政治的一些就是方方面面，但是呢现在他们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危机，至于习近平能不能在这个综合性的危机中生存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
此外，魏碧洲先生认为向企业高管发狠话显示出习近平不理解美国，我们来听听魏碧洲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现在这样看，他这个应该是对来的这个跟他见面的这些都是所谓这个高级的这个经理人了、这个跨国公司的经理人，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这些人喊话，那么让这些人这个产生恐惧啊，就是说希望这些人如果说我们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你们也会这个会受伤很重，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就自己的国家。那当然这次见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啊，那当然美国这边是为主了，希望回去之后呢进行加强游说啊，特别是从这个商务部这个管道加强游说，能够这个遏制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这个像Navarro 这些人的这些比较强硬的作风。那么这个做法其实根本就忽略到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一个基本现象啊。这些所谓 CEO 这些高管呢、当然代表的是公司，可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背后的基本都是股东啊。他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做法、完全忽略到美国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运行的基本原则啊，一切都是公开跟公平的。那么这个公司的组成有董事会，有一大堆这些的公司章程，那么基本的还是在于股东。所以这些股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知道老师啊、教师啊，这一般的这个退休人员啊，他们的钱放在这个不同的公司里头去。所以他进来恐吓啊，或者放这个话说我们要以牙还牙这个话来恐吓这些高管的话，其实就是来恐吓这些在美国这一般的这个股东小老百姓。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知道了、被搞清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制造2025风波预示党内政治斗争，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这个2025的计划呢，现在吹嘘过头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于2025了，它本来呢是中国了想来一个凝聚它的所谓的士气民族的这种希望了，能够让大家呢鼓劲，然后呢能够让中国的科技呢在未来的十年呢能够有所提升。但是现在呢客观效果正好是完全相反，因为其中首要的就在于中国的这种自我吹嘘了，同时呢把自己呢就是说那个过度的就是这种狂妄了，其实有碍于中国的自己的谦虚的那个就是发展。另外的话呢，这种过度吹嘘了，让美国呢提高了非常那个就是大的警惕，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军事的这个对手，那么竞争者。所以美国的这个警觉呢，对中国各种技术的发展的这种更深入的这个减审呢，使得美国在许多的重要的尖端的技术领域里边对中国呢关门，会对中国呢进行更多的这种那个就是控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2025呢，尤其是中芯公司在那个中美的冲突中表现出的美国技术对中国工业的这种关键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使得中国所吹他的我的国了不得了变得非常的这么一个空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方面呢是中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里边呢已经变成一种笑话，变成人们呢来那个就是嘲笑他的这么一个口实了，同时呢也引起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那个攻击他的这么一个依据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权力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在过去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像王沪宁和他的团队了，那么我相信现在在中共的党内了，那么已经有权力的重新的集聚。那么首先呢以这个呢为一个突破口， 对他的这个权力，甚至呢是直接指引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呢，我觉得展开了某种权力的运作，甚至呢就是一种聚合，可能会有未来的反攻，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预示更大的一个政治斗争。
此外，魏碧洲先生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点是应对美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是看得出来是要把习近平这个思想注入到所谓的外交工作，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个运行，跟怎么样一个结合实际的外交工作，我实在还是有一点点怀疑啊。但是真正另外一个目的，我觉得是应该针对美国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跟美国再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这个对美国啊新的一个整个大布局。那么我相信在中共来讲，他们大概经过这一年到两年的这间研判哦，还有各方面的这种综合规范来讲，他们大概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所推行的这些事情，一些特别是外交政策啊，大概已经是成型，而且不能够逆转。那么如果是这个实行真的是持续发生的，这包括我们看到，包括对北欧来讲，对于北约来讲，对于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不同气候条约、巴黎协定等等，我想他们已经看出来这个格局不断在形成，不断在建成，所以在紧急，应该你说紧急也不紧急，但是说紧急也是非常紧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或者是应对中国的这个美国这样的美国优先的这样子的结构。你看美国现在居然可以咬着牙就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你可以想见这个川普主义哈，川普这个思想是如何贯彻在现在整个外交系统，特别对于国家这个对国际外交体系。那么他们这个做法也很明显，如果说这个像这个海利跟这个刚进来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就已经下令了，已经通知了这个理事会，这个人权理事会一年之内你照我们的想法来改革一些事情，进行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那我们就退出。当然他说你们如果改革好的话我还会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排除将来美国会退出联合国。
嗯，
他根本就把这个联合国的体系，因为从波顿来讲，从这个海利来讲，包括川普自己本身中来讲，他都知道交这么多钱给这个会费，美国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是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可以一起来抵抗美国。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个联合国，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中国要，如果俄国要的话，那他们拿去好了，他们自己用他们的方式去引导全世界，引导这个什么政治或体制的改革，让他们去做好了。美国不要玩这个东西，美国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一起奋斗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往下路走下去，他们应该认识到川普主义或川普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形成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外事会议，当然是2014年以后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像现在2018开始做这个会，有为自己这个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体系，他这各个方面的外交也好，教育也好，都在学习习思想。所以这个外交来学习思想也是他整个一个大战略配合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是应该来应对如何川普主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发挥。那么中国怎么样，你看他提出三个观吧，对不对？历史观，还有这个角色观，还有大局观，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能够 fitting 到这个中国这个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
此外，程晓农认为习近平的大局观是针对大使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中国的官媒在介绍这个三观的时候，对大局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对历史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但是对其中的大局观一字不提。那么这里面就有文章，为什么大局观一字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我想主要原因是这大局观不是对外讲，是对内讲，就是对外交系统内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回溯到2017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开始整顿外交系统，因为此前的十几二十年，中国的驻外使馆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格局混乱，然后大使管不了事儿的局面。国内各个部门，中国国内各个部门派到大使馆的各种人，军方的情报人员，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然后国内金融系统的、外贸系统的，全都各自为政，所以大使馆里头是可以讲是一塌糊涂，而且涉及这个一系列的腐败、违法等等事情，甚至据中国官媒报道，还造成了外交事故。那么从去年开始，习近平整顿外交系统，多次把大使召回国，反复的讨论检讨，那么到现在 这一次提出来的大局观，也可以被解读为就是习近平认为，经过外交系统的诊断，现在各个部门、大使馆内的所有部门都必须以大局为重，而服从所谓的大使的统一领导。这个大使呢，又必须以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为唯一的指针，把国内各个系统插到大使馆里面的各种手，逐渐的，至少是把他们给影响力大大削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局观其实不是针对国际社会的，是针对大使馆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中贸易战的最大焦点是美国批评中国通过各种不公平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获取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贸易攻势有不少都针对这方面的漏洞，如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缩短某些领域的留美学人签证等。本星期，《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披露中国公司通过台湾工程师迂回窃取美国公司美光科技的微芯片技术的惊险过程，揭开了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神秘面纱。中国通过哪些常用手段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美国采取的限制投资等反制手段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企图？对于这一话题，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程晓农先生认为，中国用三大类方式全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来听听程晓农先生的观点。
我想首先从合法的层面谈起。我们刚才其实都谈到了，其实就三条：第一，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第二，是对中美国的新兴的中小企业，用风险投资的办法去获得技术；第三个就是挖角科研骨干。这些手段呢合法，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的目的不一样。其他国家也有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只有中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削弱敌人，强大自己。所以对美国来讲，这种做法哪怕是合法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审查投资的原因。那么第二种是中国的在国内采取的做法，侵犯西方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规定外企到中国投资必须合资，那么合资企业中国常常以这个必须交出技术作为批准合资的条件。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最近韩国在中国生产 OLED 一种这个大型大屏幕的工厂，最近想要在广州投产，然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必须交出技术，否则不许投产。那么这都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由此可见，中国即便在美国没有办法用，对美国企业不方便这么做的时候，他对其他国家是毫不客气，能抢就抢。第二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程序当中规定说，你必须要把关键的核心机密交出来，我才能允许你正常运作。比方讲，像这个 Google 啊、Amazon 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威胁，说你必须交出你的这个源代码。那么这两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做的。还有第三种，就常讲常说的技术间谍，主要是三种手法。第一个是花钱让技术人员偷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华裔把美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偷运到中国去。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因为长期是和军方的造船部门合作的，从美国偷运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与潜水艇有关的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让军队情报系统通过网络站，设法潜这个入侵美国的公司和政府的这个网站，从中窃取机密。这个我想前几年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已经谈了很多。
此外，另一位嘉宾夏明教授认为，带走人才也要能够留住人才。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呢是非常那个，就是刻意的利用了2008年的美国的这个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了。那么在美国的这个高教了，教育界还有科技界还有就是银行金融界了，就是大规模的在引进人才。
那么这点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收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种挖人才，是不是就能够让他赶超美国？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人才的培养机制，它是依赖于美国的几千所大学，美国的那个上百所这个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院。那么它能够有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呢，把全世界的人才呢吸引到这边来，让他们呢能够通过自由的竞争，有那个绝对的个人那个就是想象力了，那么来那个就是突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话呢可以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我知道的一些人才进入到中国这个体制了，有的呢其实是没办法适应，最后又离开了。这边没法适应，当然有许多的因素，当然首先就是制度上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的管理的体制，还有行政的控制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呢，并没法适应，那么所以呢就是离去。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环境因素，因为中国的环境呢基本上对美国的许多的科学家或者外交官来说，他们都知道要频频检受要三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许多人呢也不愿意外派了，或者也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期停留。最后一个当然是有政治因素，因为必定回到中国的话，它涉及到他的一个举家的那个迁徙，那么涉及到他的子女的各种教育，涉及到他的子女能不能跟他的朋友通过面书或者就是 Instagram 或者就是 YouTube 等等呢，能够获取信息，或者跟他的朋友呢还能够交流，还能保持关系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呢在公司里边呢，它有一些规定呢，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在于，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开发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或者那个就是专利了，都必须是这个公司的，就像涉及到无人驾驶机。无人驾驶那个汽车，不是说因为你开发的，你离开这个公司就能转变给另外一个公司，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多的就是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的就是工作人员呢，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要把许多的工作上的这些信息了或者电脑了要全部要清理掉，你不能就是私自带走的，这些带走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重大的违法。那么我想呢，美国呢现在也对他们有些前雇员呢也提出了一些诉讼或者追究。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涉及到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职业道德。
此外，魏碧洲先生认为，在美华人的所谓的双向忠诚一直存在。我们来听听魏碧洲先生的观点。
我想可能没有夸大，这个普遍性绝对存在的。我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特别是这个80后的，基本上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过去、中共过去所做的事情，几乎毫无记忆可言啊。而且在这个整个中国过去20年来这个教育下，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即使来了美国，看了美国的这个教育，在美国这些生活之后，对于美国还是充满了仇恨。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或引导他们给予任何其他的利益方面，请他们做一些对于祖国有利的事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所以从这个在各个行业，你包括从访问学者也好，或者是其他公司所请来互相交换研究的这些人员也好，或者是留学生也好，博士班也好，在不同重要的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里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而且在某些特别领域里头而会更会受到这种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潜在的这个因素之一啊。刚刚提到这个 Micron 这个光美美光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台湾在本身这家是这个台湾这家工程师好像姓王吧，是不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美国这家这个 Micron 这家公司分公司里头做事情，然后把这个机密拿出去给这个福建这边这个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军事领域上也有，我们看到台湾这方面有好几次这个所谓军事间谍把美方这些军事机密拿去给中国，所以美方这方面其实也很小心，有很多重要的机密跟这个情报不见得敢去跟台湾分享。但是作为民间机构来讲，可能它的警觉性或者它的这个应该有的这种安全性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刚刚提到是亡羊补牢的情况，因为在过去2-3年到起码过去10年这个情况下，这种情况不断的在发生，从学术领域、从工业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这些做法， 你不能说中国这样子做事这个对他不对，但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他觉得他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取得任何东西让中国强壮起来，这个从中国角度来讲你不无可厚非，你只能说是道义有道，你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等等。但是现在过来的话，当然就是美方跟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各种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本身经济这个所发生的这个研究的结果被盗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参加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他们各自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有关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本周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的领导人，双方讨论了南中国海等备受国际关注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冰发来的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当前呢，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和一些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次访华主要关注了哪方面的问题，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行程相当紧凑，在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之后，他结束访华行程前往首尔，当天会见了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随后又飞往日本。这次马蒂斯访华规格相当之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今天表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接受了马蒂斯的邀请，将在年内访美。他还积极评价了马蒂斯访华。吴谦说，双方就国际地区形势、两国两军关系及朝鲜半岛、台湾、海上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蒂斯接连访问中韩日三国，显然希望与朝鲜半岛利益相关的各方讨论半岛局势和无核化议题。最新的报道说呢，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改善其基础设施。分析报告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发布具体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的人员仍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他认为马蒂斯这次访华具有实质意义，主要在管控分歧，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等敏感区域误判，和朝鲜去核等方面加强沟通，扩大共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国的军舰过来，中方驱逐，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所以两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呢，应该是就这些危机管控要进一步敲定。另外一个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我觉得也是他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为朝美领导人刚刚会晤嘛，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点是比较多。首先都是要实现无核化，怎么样实现无核化，保这个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这个需要中国的参与，美国当然也是当事者，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共识。所以他这次访问，我个人认为啊，一个是重点是南海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主要是这两个，当然包括伊核协议是吧，这个他也会谈到的，希望中国站在美国，但是这方面双方是分歧很大的，不可能弥合。但是我就关键是能够使中美关系不要失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半岛无核化，但是没有制定具体时间表。要落实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美国还需要争取各方继续在无核化议题上继续向平壤施压。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表示，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显然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近来中国当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网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航空公司呢至今没有更改。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与中国当局协商，但是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是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与 州。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海两名小学生星期四在校门口被砍身亡，警方当天的通报称涉嫌者的动机是报复社会，尽管案件有待进一步厘清，舆论还是指向了大学生就业难、心理素质弱、社会恶性事件频发等现实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28日，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校门外，两名男童被一名男子用刀砍死，另有一名男童和一位女性家长被砍伤。警方当天发出的警情通报说，犯罪嫌疑人姓黄，29岁，无业，2018年6月初来到上海，并说依其交代，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进而行凶。香港信报星期五说，涉嫌人叫黄一川，湖南省邵阳绥宁苗族人，湖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2007级学生，6月初从广州来到上海，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住每晚30至60元人民币的廉价旅馆，该店多数为4至10人间。该报报道称，涉案人疑似报复社会。案件发生地辖区警方、上海市徐汇公安局当天表示，案件系涉嫌者报复社会。对此，美国之音星期五电话查询该局接待媒体的宣传科人员，
他有没有排除神经病的可能啊，或者其他的可能？
没有，已经排除了。排除过后，然后，经过对那个犯罪嫌疑人审问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警方通报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不过对嫌疑人案发时精神状态的医学鉴定，以及这种鉴定是否应独立进行，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涉嫌人有关权利的司法安排等，目前还不得而知。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据报是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该校网站日前公布致家长的公开信说，三名学生在家长陪同回家途中遭歹徒持刀行凶，虽然医院全力救治，但是两位学生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另一位学生和家长目前病情稳定。信中还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当场抓获，案件后续情况请以警方通报为准。有报道援引网络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被退学，所以才报复社会。不过这所小学否认这种说法。美国之音试图采访这所小学的人员，接电话的门卫称，一些问题现在交由警方发言，并说校长和教导主任今天都不在学校。案件目前被定性为报复社会，舆论大都朝这个方向发展。河北省的一位网友说，其实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分析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多对社会不满这样的群体和反映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去关注和解决。有上海市网友说，生活无望是孩子造成的吗？真是神经病。张先生是外地来沪工作和生活的公司员工，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的是的，是有这个事，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很气愤啊。对呀，但是你这个防不胜防，上海这种治安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那神经病拿个刀上学校门口去，你哪知道啊？
是，他是神经病吗？还是
他不是神经病，他估计心理扭曲吧。我看那个派出所发的公告，说是那个人6月初到上海来找不到工作，然后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啊。
鉴于涉案人可能是无业大学生，张先生说，
上海这种地方他这个抗压能力不行，他来了自己得了吧，结果他搞出这么一出。按理说上海的治安已经好了，上海基本上每个小学上课下课的时候都有那个防爆的人在门口站着，每天都有的。但是这个你说那小孩那么小，10岁，那大人去打他去砍他，他也躲不掉啊，他没办法。这个中国人太多了，十几个亿的人，对吧？大部分人那是还可以的，我是觉得。
香港信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达820万人，工作难找。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薪金期待值落差很大。黄姓涉嫌人所从事的建筑业，因地产行业不景气，找到好工作就更难。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白宫6月27号星期三发出声明，将借由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当天早上，几位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此项举措时，则多次提到了中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欢迎葡萄牙的总统，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美国的贸易问题上面。那么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提到川普总统打算进行的贸易投资的相关的限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在当中呢，他提到是说呢，他说我经常提到，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301调查，某些国家对美国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直接促成系统性的投资，借此来取得这些国家认为重要的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我责成财政部长以及其他的资深行政部门的官员一同向我报告恰当的因应做法。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只有说到这个措施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早上，有几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这个在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是多次的提到了中国，而且呢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只有说到中国。那么呢，资深官员不过即使是提到中国，好像是针对中国的感觉，但是这些官员也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达愿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这个进行对话，未来呢也会持续以中国来协商有关的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白宫这个川普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跟国会合作，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那我们知道呢，众议院已经在6月26号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的法案，而且会扩大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此外呢，现在在参议院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立法正在审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如果国会无法通过一个强力的法案的话，白宫将会利用新的手段来自己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呢将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此外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说呢，白宫方面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个众议院的版本或参议院的版本，白宫方面都愿意接受。此外呢，我们看到之前在5月29号的声明当中，川普政府表示限制投资的范围将会包括产业重要的商品。不过呢，在6月27号今天早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一次关注的目标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项目。此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声明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呢，为了进一步确保有力的捍卫美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我已经责成商务部长率领一个与转移跟出口美国关键技术相关的调查。透过这一项检阅，我们将评估本国出口控管，并且调整使其更为有利，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更甚之，我们已经责成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的盟友还有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那么说到呢，这个声明当中的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呢，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28号前往威斯康星州，跟这个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这个郭台铭一起来进行新工厂的破土仪式。那么破土仪式之后呢，两人将会参观工厂，然后会发表共同的致辞。所以看得出来了，川普总统跟所谓的盟友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十分的欢迎，那么对于中国方面的科技公司呢，则是抱有戒心。不过呢，我们知道虽然富士康是在台湾创立的，但是它在中国有长远的投资关系跟深厚的关系。那么类似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否也将成为川普政府未来这个针对的目标呢？今天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各界也正在期待究竟有哪一些的国家还有哪一些的企业公司将会成为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投资的名单。那么也这个财政部长呢，穆努钦则是昨天已经表示过了，很快将会公布这份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川普总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之际，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星期四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还专门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进行他所说的所谓的经济侵略的政策与做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利亚发来的报道。
纳瓦罗是川普总统对贸易政策顾问哈，那么他今天呢是应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策略中心的主任白邦瑞的邀请来这个研究所来谈那个就这个有关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不过在他涉及到具体的这个话题之前，他谈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哲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为他这个川普总统贸易做法来进行辩护。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纳瓦罗的说法。
Donald J.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川普总统清楚地表示他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于这届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
对，纳瓦罗说，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一个五个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指零关税哈，就是零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对产业进行零补贴，另外就是没有任何货币操纵或者是货币贬值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没有任何使用这个增值税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把别国的产品挡在国门之外，然后使本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他就这是一个理想的这个世界。不过他就是说，就是川普总统目前所采取这一系列的这个关税也好，他的一些贸易做法也好，实际上就是让这种国际间的这种就是贸易上的这个竞技的场地是公平的。对，
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纳瓦罗他所代表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日前是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经济侵略的一份报告。
是，
就他看来，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对，我们知道他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在6月19号发表的，那么他自己今天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跨部门的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研究所发表的这样一份报告，他认为是就是他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这个研究，而且有很多就是也利用了就是情报界包括还有那个美国国防部等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哈，来得出的这份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里他首先还提到，就是说他这个标题讲中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这个词所谓的这个经济侵略这个说法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在去年2017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就是这样提出来的。那么他今天在这个会上跟我们展示了一份这样的一个表格哈，那么他在里面就列出了这个就是中国进行这个进行这个经济侵略的这种六大种类哈，这个种类包括就是保护中国的本土市场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第二个就是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第三确保并控制全球的核心自然资源，第四是主导传统的制造业，第五就是从美国与其他国家收购关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第六就是获得推动今后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工业发展的这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那么这个是六种类的这个做法，另外就是他还列举了就是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50多种具体的一些做法和这个政策哈，那么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行政审批和许可程序非常的繁琐，通过反垄断法来进行敲诈，那么通过政府的采购合同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限制哈，那么强迫这个外国公司使用中国的品牌，包括货币操纵与这个贬值，还有网络的这种上的工业间谍活动等等哈，不一而足。你可以看到从表上看，他说有实际上有50多项，但是他自己讲就是说在他看来，他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的行为也好，政策也好，做法也好，在他看来实际上都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他也提出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到就是说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欢迎大家跟他来进行探讨哈。然后 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个纳瓦罗在这个讲话中这个他提到的这一点。
如果你能说一图胜过千言万语，这种图表相当于$0.5万亿一年，即中国通过这些行动、政策和做法，每年给它带来$0.5万亿的贸易顺差。这些政策与做法中的大部分是在国际贸易秩序的边界之外。
那么在他看来，当然这份报告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他说从我们他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做法来看，就是说，这对于美国来了解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挑战是很有帮助的。他就说，即使一个国家跟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谈判哈，那么解决了其中他所列举这个50多个问题中的25个，那么你还有25个问题需要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个这个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纳瓦罗的这个讲话做出的一个回应。
基本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的确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做法，我们得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做法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我们得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地。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它的贸易体系做出了很多调整，而这份报告没有怎么谈及这方面的细节情况。我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这里有挑战，但是只是说一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另一方什么都是好的，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对，这个前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他名叫兰迪哈，他曾经就是负责美国跟台湾还有日本的这种双边的贸易谈判，在这方面非常具有经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与香港的专家学者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双方应该共同合作应对中国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威胁以及渗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五在台北表示，台湾应该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蔡英文总统能够就香港的民主化能够多发言如果他要团结这个就是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地区来对抗这个习近平以中国模式的价值跟制度来取替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跟核心价值，那么香港当然是台湾的一个盟友。
梁家杰还说，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已经趋向成为独裁国家，这样的体制与价值观与香港人向往的自由民主制度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五举行了一场名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权自由状况观察》座谈会，并邀请台港两地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该协会认为，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21周年，不过香港的民主发展及港人的自由人权都遭到了限制与限缩，也违背了中国政府有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该协会还说，中共19大召开之后，香港的人权自由更出现进一步的紧缩。例如近期所谓旺角事件的梁天琦案，因为袭警等罪被判监禁6年，引发了舆论哗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法新社专访表示，台湾正面临来自于中国的巨大压力，国际社会应该与台湾联合抵抗中国的扩张主义，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台湾确实要和世界的民主国家结盟，一起阻挡中共对外的影响和渗透。
2001年，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有组成了所谓的这个台湾连线，就是它是美国国会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持的台湾民主的这种一个力量。去年我还记得，2017年，我们台湾的立法院也组成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所以我会建议，像以后这一种公开的活动，我觉得就要让香港国会关注台湾国会关注香港的这种民主连线，要让它运作日常化、制度化。
董立文还建议，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应该透过游说，让美国国会也成立一个香港连线，以更明确具体的方式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更关心香港的民主发展。此外，台湾的立法院，不论是在朝的民进党或是在野的国民党，都能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还有，台湾民众也能多站出来关注人权等议题。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洪耀南表示，面对中国的压力，港人自我审查的情况也已经在台湾出现。台湾和香港应该相互帮助，加强彼此的交流，并联手抵抗民主、司法、人权遭到中国侵害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古巴政府继续关押共产主义政权的批评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表示，美国重申对古巴政治犯的深切关注。阿里奥·路易兹·厄奎奥拉博士和爱德华多·卡戴特博士的案件是古巴政府继续打压其公民和平反抗的例子。他们二人都被一个著名人权组织列为良心犯。人权活动人士卡戴特博士因被指批评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被判刑3年，正在服刑。今年5月，古巴当局告知他的家人，在6个月的时间里不允许他们到监狱探视卡戴特，惩罚他们试图唤起全世界对这一案件的关注所做的努力。也是在上个月，古巴一家法院判处科学家、环保活动人士路易兹·厄奎奥拉博士1年有期徒刑，他被指不尊重当局。古巴政府官员多年来因为路易兹·厄奎奥拉博士为环境问题发声而对他进行骚扰。努尔特女士表示，报道称她目前在绝食，身体状况紧急，我们对此深感不安。根据最新的国务院人权报告，古巴具体有多少政治犯难以确定，不过独立人权组织最近估计有超过120名。古巴政府否认拘押了任何政治犯，并拒绝让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美国进入他的监狱和拘留中心。这种政府透明度的缺乏和对正当程序权利的系统性的违反，模糊了刑事指控、调查和起诉的真实性质，让政府当局得以用刑事罪名对和平的人权活动者进行起诉和判刑。 政府给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反对派的犯人冠以反革命称号，但不公开具体数字。美国呼吁古巴政府立刻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停止肆意拘押那些以和平方式批评古巴政府的活动人士和独立思考的人。古巴政府还必须停止报复这些活动人士的家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